欢迎收听转说科技。今天呢要说的呢就是 Google Photos。 Google Photos 呢，它其实是一直都是允许用户上传高质量的影片还有照片。高质量，所谓的高质量其实是经过压缩的照片，然后你可以无限量上传到 Google 的伺服器，然后对，就是可以当做一个备份使用嘛。那在双十一的时候呢， Google 就正式宣布说他们会在明年六月的时候停止这项服务，也就是说它不会免费再提供这项服务了。在明年六月起，所上传的所有的照片以及影片就会算在你的 Google 账号附送的 15GB 容量内。一般呢，当我们在申请 Google 账号的时候， Google 账号其实会附送我们 15GB 的容量。根据 Google 的算法，就是在文告里面的算法，他说这 15GB 呢足够 80% 的用户使用三年，所以这三年内用户都不需要担心说诶我自己的容量不够。 Google Photo 也有承诺说在明年六月就是政策实行的时候，他们也会推出一套工具，然后那工具呢就是会帮用户挑选出比较暗的照片或影片，或是一些不清楚的影片照片，他们也会挑选出来，然后让用户选择是否要删除还是保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整理的功能啦。不知道在听的你们有没有在使用 Google Photo？ 我之前其实是有在使用 Google Photo 的，因为那时候就是觉得诶有个免费备份的东西其实也不错。后来没有用是因为担心 Google 会拿我的照片去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就你知道把我的照片就发给那些广告主。等下我，你知道很容易外流嘛，而且照片很重要的。然后我自己其实现在是使用着 iCloud， iCloud， 其实 iCloud 那 5GB 肯定是不够的啦，因为你备份手机就已经被吃掉一大半了，所以我自己本身是还有去加钱再去买一个 50GB， 就3.9块马币，我觉得其实还算合理。但是我最近有打算说去租一台 NAS，然后我就去网站上面看一看，就发现到其实说，单纯 NAS 的这套系统其实蛮贵的嘞。就是普通的有两个盘的位置，就是差不多要700到800块马币左右。然后你还没再加上一些硬碟，那硬碟的话，硬碟方面其实像是1TB 大概就是170多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其实两颗硬盘就要差不多360左右，然后你再加上 NAS 本身的那个机器，两个盘位的，你就差不多快1000块了。但基本上你也会组成 RAID 吧，因为 RAID 应该会用 RAID-E。这个阵列，这磁盘阵列 RAID-E 这磁盘阵列就让我解释一下，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两个盘当一个盘来用，因为其中一个盘它会是用来备份的。照理来说我刚刚买了两颗硬盘都是 1TB 的，应该加起来是2TB， 但事实上如果你组成了 RAID-E 这个阵列的话，你就其实只有 1TB 可以使用。后续其实也需要就是做一些维护啊，你要给电费啊，这些东西上网费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云端储存这种事情还是有它的优势啦，因为其实你就看嘛，你就差不多给一个3.9块拿到一个50GB， 那你就直接把照片就全部上传上去，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去靠北那个公司啊，就是云盘的那个公司啊，所以你自己其实就没有这么多责任要背，但也是会有不好啦，就外泄，因为之前就 iCloud 其实也有一些明星的照片被外泄出去嘛，但他们说是就是 iCloud 本身说他们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用户自己中了一些钓鱼网站的一些攻击，然后泄露了自己的个人隐私，所以个人的密码那些，所以他们才会成功被攻击。就是还有一点呢，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政策，就是说你明年六月起他才会实行这个政策嘛，那在之前你不管上传多少他都不会去算你，他都不会计算在你的账号 15GB 内。在这政策还没有生效前就尽情上传吧。好，来到了第二则新闻，我觉得很需要关注的是 Apple M1 的这一块晶片，这块晶片就是其实外媒已经拿到货了，我看他们已经拿到了，就是 MacBook Air、MacBook Pro 还有 Mac Mini。基本上我看他们的评测，我觉得说明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兼容性，一个是性能。嗯，我们就先说性能吧。性能的话，我看到很多的评测，他们都是用 Geekbench 5这一块跑分软件，然后我看到它的分数就是在原生的情况下，它可以 M1 这块芯片它可以跑到1700分左右。嗯，基本上这个分数是目前所有 Mac 最高的分数，也就是说 M1 这块芯片是现在 Mac 里面最强最好的芯片。然后就是我看他们使用 Rosetta 2，我应该没念错吧，这应该是念 Rosetta这个转换器，然后他们再去用 Geekbench 5去跑这个分，然后我看到他们大概可以拿到1300分左右。其实这个性能就已经是相当于 iMac 2017年 i9 版本的单核心性能。另外其实 Apple 它也有兑现它的承诺，因为其实在它的presentation 的时候，就是说他的发布会的时候，他有给出很多的数据，然后其实在外媒那里做测试的时候，其实也验证了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到其实 M1 这块芯片其实它的性能非常接近 MacBook Pro 16寸 i9 的版本。在 Xcode 的一些项目 compilation 那方面的速度也非常快，然后做影片转档或者是做一些渲染其实也非常的快，其实基本上就是和他的发布会所说的数据接近，甚至在有一些项目其实是可以追MacBook 16寸 i9 版本的尾巴。基本上外媒其实都有被这块晶片惊艳到啦。我觉得其实有一些地方还蛮有趣的，就是关于 MacBook Air 的定位，它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大家都知道上一代的 MacBook Air 它使用了一个 Intel 非常低 TDP 的一个处理器，也就是说它的功耗非常低，那自然性能也没有很强。而且上一次 MacBook Air 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过热。其实 MacBook Air 的散热是蛮梦幻的，上一代其实很梦幻，因为它就是它的芯片上面是有导热管，但是导热管是不跟那一个风扇相连的，因为一般来说都是风扇会去吹那个导热管，然后让这些废热把排出去外面。但 Apple 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做散热，所以导致说上一代的 MacBook Air很多时候都是处于100度 C 这样子状态。可能这一次就要感谢就是 ARM 这一块新的 M1 芯片，在这一代的 MacBook Air 上面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能说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r， 然后他的名叫做 Dave2D， 我很喜欢这个 YouTuber， 他有做一个跑分的测试，他是使用 Geekbench 5， 然后他就让这三台设备都去跑，就是一开始跑，就是跑第一轮的时候其实是正常的，全部人都可以拿到非常好的分数，多核方面的话基本上就是7500多分左右，然后跑了10分钟过后，你就会发现到 MacBook Air 的性能有稍稍下降，它就下降到7100多分，然后过了30分钟就连续一直让它去跑，就是去跑 Geekbench 5，然后你会发现到它的性能就降到差不多6000多分。那其他两台就是 MacBook Pro 跟 Mac Mini 基本上都没有这个问题，它的分数依然还是7000多分。基本上呢 Apple 就是用散热条件来区分它的产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MacBook Air 就是一个现在新的 MacBook Air 它就是使用一个无风扇的设计，无风扇的散热它基本上就是让一个散热片就搭在它的芯片上面作为散热而已，所以你不会听到任何的风噪。MacBook Pro 呢则是依旧采用主动散热，就是说它会有导热管，它也会有风扇。那我们再说一说关于兼容性的问题。基本上我看的就是 Dave2D 的影片，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抱怨关于兼容性这个东西，因为基本上他的测试，他测试主要就是 Adobe 全家桶嘛，他就是使用 Adobe Premiere Pro 这一款剪接软体，然后他是利用 Rosetta 2来运行的，基本上在剪接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 The Wish 基本上也和它采用同样的方法，但 The Wish 有一个小小的抱怨，就是关于 Google Chrome 的浏览器会比较耗电，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抱怨。当然 Rosetta 2这个转换器基本上它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限制。
从它的官方的文档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关于一些 X86 的虚拟化的软件它是没有办法支持的，然后涉及内核的还有一些软体它会使用到 AVX2 还有 AVX512 这些指令的，它都没有办法做转换。
我自己其实也有上推特去看一看，就是大家的说法。其实，转换软件它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兼容性的问题。像我看到，Firefox 会有一些问题，其实 Chrome 它也会有一些问题啦，但就只是，这些媒体他们没有遇到而已。我觉得其实 Apple 的号召力，就是以 Apple 的号召力来说的话，是蛮强的，因为目前为止就 Microsoft、Adobe、然后 Firefox、还有 Chrome、还有一些其他专业软体，他们其实都已经说了，他们会制作原生就支持 Apple M1 芯片的软体，所以在软体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是不太需要担心。但如果你是新买的用户，可能会有一点觉得自己是白老鼠。在续航方面，我有看到 Dev2D 他给出的一些数据，基本上 MacBook Air 就是比起上一代大概多了3个小时。
好，接下来的话就大概会跟大家闲聊一下，基本上呢，这个转说科技我会做试播，大概是3集，所以你现在听到的就是第1集。
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话，你可以留言给我，或者是到我的 Instagram 来私信我。我的 Instagram 是 Johnson on IG。这期的试播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